感谢主，他不单救赎了我们，还有叫我们能够除去所有罪的爱好，也叫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捆绑。早间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到解开叫他走，那我们看见这个解开是在拉撒路旁边他复活以后这些人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因为他复活了，但他全身还是被捆绑着。那我们也看到说有好多主耶稣做事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看到他叫水变成酒，然后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那些仆人非常的重要，他们的顺服，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呢，真的是在主所做的神迹奇事的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神要得着人来和他能够一同来配搭，那我们看见五饼二鱼那一个神迹，能够叫饼这个五饼二鱼啊能够分给5000个人吃，是只有耶稣基督能做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那个小孩子他拿出这个五饼二鱼，我们看到门徒们在那里分这些饼分这些鱼的时候，他们在主的工作里面是一同有份的。那当拉撒路他从死里面复活，主叫他们把他解开来，叫他能够行走。我们看到死呢是对于所有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拘禁，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好像坠进了世界死亡带来的那个结果，人就没有办法脱离。你看见多少的年代过去进到了死亡就不能出去，所以当那一天拉撒路死了，主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后来主也到那个地方。所以在11章33节到37节讲到说，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有人讲说这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节，耶稣哭了。耶稣他知道拉撒路是可以复活的，他会叫拉撒路复活，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哭了，他与哀哭的人同哭，他进到人那一个悲惨无望的那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我们看到说他便说，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我们看到无论是马大或者是玛利亚，他们的反应都是，主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弟兄他就不会死。也就是说他们所认识主有那医治的大能，你若在这里的话，我的兄弟他不会死的，你能够医治他，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相信主耶稣他有复活的大能，所以他们讲说这个人呢医好瞎子的眼睛，他能够医治，但是呢他岂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阶段，也许我们也经历主的恩典，我们也经历过主的能力，使得我们说我们相信，但是你看见在这一章的里面，主要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去，所以让他们认识到说不只是他能够医治能够叫他不死，而且今天拉撒路是死了，死透了，在坟墓里面4天都发臭了，但是主耶稣能够叫拉撒路能够复活，能够复活。那这个复活我相信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一个阶层，你相信主能够做一件事情跟说复活，因为从来他们所认识的死亡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拘禁，人进了死亡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出来了，但是主说 他是能够叫拉撒路复活，而且主不单是说他叫拉撒路复活，我们看到下面主讲一个更大的一个启示，他告诉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讲到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主不单是让他们知道说他能够叫拉撒路复活，他更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个更重要的启示，讲到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是盼望，我们所期待的是主能够为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生病了，主你帮助我，你医治我，我们祷告求主耶稣来医治。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过不去了，我们祷告主啊，你来帮助我能够解决这一个难题。这个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向主求，我们期待主能够做一些事情。的确我们也认识到主是行事的主，但是我们也另外一个层次，主要我们认识到说，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但是更宝贵他自己，他是复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主所做的那个关键在于他所是的。我们只是想要得着主所做的，但是主呢，他更盼望我们认识并且得着他所是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到神这里来的呢，你必须，在中文翻说信有神，信有神。在原来的意思呢，他讲到你必须信神是，信神在。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需要相信的是讲到说，他是我是的那一位，他到底是什么。当你真的认识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其实这一个认识讲到主的他的自己，这一个他所要做的事情绝对是根据于他的所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说，主不是说我来做一件事情叫拉撒路复活，主在这边告诉他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是启示他的自己，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拉撒路起来，从死亡中能够出来，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我是复活，这是主所要启示的。他讲到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是复活。什么是复活呢？复活是能够经得起死，他仍然能够活着的。所有的人，当我们看到为什么死是一个最大的拘禁，死是仇敌所握着一个最大的一个权柄，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你看，掌握死亡权柄的今天是魔鬼。所有的人进到了死亡的里面，结果就不能够出来。那这个就是过去这么多时日里面，那我们看见所有的人就在这一个拘禁的里面，在这一个捆绑的里面。就别只有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来了，使得他为我们死了，没有人能够夺他的命去，是他自己舍的。他死了啊，这个死他怎么样舍去他的自己的性命，他也怎么样能够取回来。所以我们看到死亡不能拘禁他，不能捆绑他。所以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耶稣基督，他从死亡里面能够出来，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只有他胜过了死亡，脱离了仇敌的权势，而且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要感谢赞美主， 主耶稣他的复活，他是复活，所以这一个生命是他的本身，他的所是。所以我们知道在时间的里面，他有一天的确主耶稣他在十架上死掉，他在坟墓里面三天，然后他复活了。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说他是复活，所有他所做的是根据于他的所是。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更深的渴慕，求主吸引我们，叫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让你更多认识主，更多得着主，我们就能够更多来经历主。所以到了3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主耶稣也曾经告诉他们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这所有事情发生呢，是为着神的荣耀，是叫神能够得着荣耀，叫他们能够认识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就唯有他超越所有的人类，他是复活。那我们在这里看到，是的，的确就人来看，埋了4天了，所以他们说都臭了，你怎么还把这个坟墓那块石头把它挪开呢？人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但是主告诉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因为在他们的面前这一位，只有他是复活，所有后面主耶稣他要复活，那是在时间里面必定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主就让他们认识到说，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他的所是，今天他是复活。所以叫拉撒路复活，超越过只是一件事情，乃是要他们认识到他的所是，他自己就是复活。到后面我们在启示录看到主告诉他们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并且直活到永永远远。主也经过死，他的后来他复活，而且直活到永永远远。但是从永远到永远，我们的主他是复活，他是生命。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得着启示，需要能够来看见的。所以感谢主，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有好多地方主启示他的所是。这卷书特别我们讲到是何等超越啊！那讲到这位神的儿子，这个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我们对主到底认识有多少，跟我们今天在生活中能够经历他多少是非常有关系的。主告诉我们是他是光，他是生命，他是活水，他是有很多让我们认识到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让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他，真的知道他。我们认识了他的所是，然后你在经历的里面就发现说，真的他的所是跟他的所做，因为他的所做呢是根据于他的所是。当我们认识真的不在于这件事，不在于那一件事，他能够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当主行事的时候，他更渴望我们不是经历过一件事情，主感谢你，你帮助我度过了这个难关，感谢你，你医治我的病，感谢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到后来你慢慢会发觉说，主可以做事，他更盼望 我们经过了这一些他所做的事，我们来认识他，我们来得着他的自己。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不是仰望或者祷告，或者我们所注重的是外面的一些神迹奇事。我们从前所要的可能是医治，可能是各样的好处，他的帮助，但是今天那首诗歌也很宝贵哈，他所求的所要的乃是主的自己。这个就是我们从约翰福音也看到主启示他的所事，他不但说他是他要来要叫拉撒路能够复活，他给他们的启示是讲到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要带他们一层一层的更进入神的心意的里面，从开始他们能够相信主能够来医治，这个已经是蛮大的信心了。今天可能很多我们，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生病的时候主能够医治你，难处当中主能够帮助你，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遇到更大的一个挑战，死亡，他们能够相信主耶稣能够叫拉撒路复活。不单是这样，还要再往前能够认识到说主耶稣他自己就是复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1章的41节和42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那这段圣经我们看到是主耶稣他的祷告，他的祷告。然后在这个之前呢，主告诉他们要把那个石头挪开，然后呢他们就把石头挪开，就好像叫那个水变成酒啊。其实那一个是一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么多神迹或者讲兆头的一个第一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讲到变死亡为生命。所以在那一个神迹的里面呢，我们看到那些仆人他们的信顺从顺服的行动啊，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在这里虽然我相信这些人他们不会比马大，不会比玛利亚，好像他们有更高一层的信心。马大说他在里面必定是臭了，所以就着人的观念来讲，你这个时候你是不能够把他石头挪开的，这个时候他已经臭了。但是当主说话的时候，我们看到怎么样，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超越过人里面所能够理解的。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分析，做很多的规划，但是当主耶稣说话的时候，就超越过所有一切我们过去所认知的，我所计划的，这些可能都不算数了。主怎么说他就要怎么样成就。主说你们把这个石头挪开，感谢主，有一般人他们听见了，他们顺服主的吩咐。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些能够配合，或者是说在主行事的时候他们是一同有份的。主是不是能够说一句话说石头挪开，石头就挪开，我相信没有问题的。他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所以在他没有什么难处，他叫这个石头挪开，石头就会挪开的。但是我们就在这些里面看到说，主要这些旁边的人，你们把这个石头挪开，你们把这个石头挪开。所以今天神在做事的时候，其实讲到他也注重人那一边所有能够配合的，能够有份的。也就是说你觉得很稀奇， 主做事，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但是很多时候，当他事情做完了以后，我相信主，他不是讲到说，你看我做了这些事情。很稀奇的是说，竟然人在他所做的事上是一同有份的，是能够跟他一起配搭的，是我们来完成了这件事情。我们是何等的微小，我们所做的微不足道啊，主能够一句话真的就做成了这件事情。但是今天主仍然他要我们能够一同有份。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他兴起那些守望的人，他那些人呢叫主不要歇息，他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建造耶路撒冷，叫主不要歇息，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好像我们就从这些经节的里面隐约可以摸到一些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不祷告好像就限制了主的工作。你说我们祷不祷告跟神要做成他的工作，难道神不能做吗？神当然能够做。他做事需要跟我们商量吗？其实不需要。他需要我们的祷告来拦阻他的行事吗？其实也不是。没有谁能够拦阻他要做什么，他是神，他是主。那但是呢，主要我们起来祷告，你们不要歇息，是他也不歇息。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祷告到哪里，他做事做到哪里，他叫我们和他的工作是一同有份的。他见无人代求，就甚诧异。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祷告，我们所能够做的一点点，其实神非常非常的看重，是叫我们能够和他所做的事情里面是一起配搭的，是一起有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他跟父神的祷告，他举目望天说，父啊，举目望天。在这个时候你一路看见他跟父神中间有一个何等亲密，有一个彼此相知，就是说在一的里面那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父啊，他举目望天，他向父神在那里祷告，他讲到我感谢你，他讲到说我知道你。你可以从他的祷告当中，你摸着主和父之间真的是有一个何等那个连结，那一个合一，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感谢，他知道。然后我们看到直到有一天，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在那一个时刻，所有人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也只有在那一个时刻，主在那里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一路上他祷告的对象是他天上的父。父啊，父啊，讲到这个父啊，是一个何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然后到了十架上，他是说我的神，我的神，神站在一个审判公义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必须要离弃他的儿子。在这里他说，父啊，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因为你已经听我。那这个祷告，你看见主还没有求什么事情，但是呢他知道神已经听他。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那也是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呢其实有一些的认识。我们认识到说，当我们祈求以先，我们的天父其实他是知道的。如果你真的知道说在祈求以先，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需要的那个信心，主能够加添我们。我记得在我们买这个会所 在最后一段时间哈，已经快到 close escrow 了，我们还欠了好大一笔款啊。当我们最后在那里一起祷告的时候，大家好像真的是要向神求啊，主啊，你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时间这么少了，大家能摆上的都摆上了，我们也不知道再怎么样能够有这笔款了。但是呢，有一个姊妹她在那里讲这一句，你们所需要的在祈求以先，你们天上的父他早就知道。有时候一句话出来，当我们里面一下子摸着了主自己，一下子得着了一个信心，我们祈求以先，我们的神他是已经知道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在那里苦苦的哀求，好像神不愿意做成他自己要做成的工作，但是神今天需要我们与他同工，叫我们来到他面前，照着他的旨意我们来祷告，就发现说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需要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在我们祈求以先他已经知道。哎呀，当主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就得着一个信心，我们祈求以先，我们的神他已经知道。所以我们能够祷告，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能够交托，我们只求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后来弟兄姐妹那一天应该是大家好像要很多的祈求啊，但是呢，那天的祷告聚会充满了是赞美，充满了是感谢，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真的知道说神他听了我们的祷告，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里面就充满了感谢和赞美。那尼弟兄他在有一个讲到祷告的信息哈，他讲到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所以呢，他讲到祷告的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我们向主来求，我们祷告的确我们有需要，我们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他来祈求。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他说是得着，也就是这里讲的主说我感谢你，你已经听我，这个是主他里面认识到说他的父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他里面那个感谢，你说事情还没发生啊，你就开始感谢了。那的确这也就是神儿女我们在祷告学习的时候所有的经历。所以讲到说祷告第一个阶段你祈求，然后呢他说信是得着的，下面才有必得着。这个是得着就是说你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时候，一下子你里面知道主听了你的祷告，当主听了我们的祷告，你相信他听了，他知道，他负责。我们不是说就下面你还是在那里苦苦的哀求，所以他讲到说第二个阶段这个祷告不一样了，你再苦苦的哀求呢，好像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又往下掉了。当你祷告到一个地步主听了，我们要向主耶稣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看见这是一个信心，这是他的一个得着，那个是得着，就是讲到说在祷告当中他知道神已经听了，他能够感谢神，能够赞美。这个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所有的经历和学习也是这样，求主让我们不是只是一直停留在我有这个需要，这个问题还没解决，这个难处还没过去，我的疾病还没有得到医治。这的确我们在自己的里面我会看到我的需要，但你真正 在神面前祷告，就发现说，主让我们能够摸着他的心意，知道说，当他听见了，有时候你得着了主的话，有时候里面一下子你得着了一个把握，当真的知道说，主已经听了我的祷告，他知道我的需要，他知道我的痛苦，今天我能够交托仰望我的主，他负我完全的责任。很多弟兄姐妹经历到，在后面我们就是感谢，我们就是赞美。这个是我们在这里从主耶稣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他祷告的时候拉撒路还没有复活，对不对？但是主的祷告是怎么说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所以他跟神之间，跟父之间的确有一个那样的彼此相知，那样的在一的里面，这个关系叫我们里面非常的羡慕。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主跟父之间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其实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蒙的恩典，蒙的祝福，真的是何等的大。蒙恩得救了以后，你有没有知道主说，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今天我们也能够称天上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祷告说，天上的父，我们的父啊，你看见一下子你能够进入我们跟神中间有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远远在高天之上听我们的电报打上去，其实他就今天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只要我们可以摸着他的心意，我们可以跟主之间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什么时候你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听我，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在每一个需要，在每一个祷告当中，主要带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层次，得着他的自己，他的所事使我们能够经历到他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所作。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讲到，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我们看到主在那里呼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四十三节和四十四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死人就出来了，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不只是这样，拉撒路就出来了。你想说他是走出来的还是跳出来的？他全身都被包裹着啊，当时好像那个，你可以想象那个木乃伊啊，他们是把他裹得很紧的，他就出来了。神能够呼叫，主耶稣呼叫那不存在的能够存在，能够叫死人复活，他是死无变有的神，他呼叫他，他就出来了。所以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分析好或解释他全身捆得紧紧的，但他怎么出来了？他就出来了。但是呢，那个石头是挪开的。那我们也知道说，主能够做这些事情啊，石头挪不挪开，说实在的不是很重要，他身上所捆绑的如果要脱落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债主没有难成的。但是我们就看到说，主叫这些人，你们把石头挪开，虽然他们也许他们头脑没有办法理解，的确四天应该是臭了，但他们听到了，他 他们愿意顺服。然后呢，主在这边叫他们做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他手脚都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全身都是裹着的。这个人虽然活了，但是呢，其实他是受很大的捆绑，他是不能行动的。所以主说，解开，叫他走，解开，叫他走。主叫他们把他解开，主没有自己说一句话就叫他解开，或者他复活出来的时候，他就脱离了所有的这些捆绑，他就出来。所以主在这些他所做的事情，叫他复活，没有人能够做的，是只有主他自己能够做的。但是今天把石头挪开，叫他们把他解开来，那这些事情，主叫这些人能够一同有份，在他所做的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里面，解开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当我们认识到拉撒路他复活所经历的是一件大事情，但是他真正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到后面下一章他们坐席的时候，拉撒路就坐在那里坐席，他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很多人看见他是从死里面复活的，他们就相信了主耶稣。但是如果拉撒路坐在他们中间，全身还是捆着这些布，我相信人家也觉得太奇怪了，人家也没有办法来相信。这些人把他解开，他是一个复活的见证人，坐在那里，他就是一个见证。我们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都是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过去我们也不过是一个死人，有些是在坟墓里的死人，有些是活着的死人，但是都是死人。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有一天我们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我们相信，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一下子我们活过来了，一下子我们经历到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复活。我们经历到这位复活的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使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我们得着了生命，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我们说我有何等大的一个改变，那的确从前是叫做死人，现在我们复活了。但是呢，是不是每一个人得救以后，我们身上会不会还有一些的捆绑，还有一些叫我们好像在锁链的里面，在天然生命的当中呢，我们还有很多受限制，被辖制住的。我相信我们都承认，不是说一得救，你今天对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个活人了，不再是死人了。但是呢，好像我们身上那一个缠裹的那个布，那一个裹头巾还没有完全的除去。有一些方面，当生命的大能出来的时候，的确你会发现说，我原本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这样做，我里面就不平安，我里面就过不去啊。我们的生命有一些改变的见证，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经过一生的年日，我们还在经历解开叫他走。有的人的脾气，你看他信主了几十年，他说我的脾气就是这样，那个脾气可能就是他身上的一个捆绑。有一些人有一些他的习性，那这些习性呢，可能就是他的一些的捆绑。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看到天然的生命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就带来了各样不同的捆绑，但是今天得救了，这个人是活的，但是要怎么样？主说要解开，要解开。那这个解开，就我们个人来讲，多时候在上个主日我们讲到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关键在于舍己。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在他的十字架，我们没有人可以有份的，必须他是圣洁，他是没有瑕疵神的羔羊，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代表。但是今天他已经钉了十字架，然后主呼召我们，若有人要跟从他，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捆绑的当中呢，有很多要得着释放的，跟我们自己的拣选绝对是有关系的。自己的十字架不是别人能够帮你背的，不是主来再来替你背你的十字架。主把一个自由意识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舍掉你的自己？其实这在于我们的拣选，这是一个非常有福的拣选。主也把这条路告诉我们，主也把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你愿意放下，你愿意舍掉你的生命，你就会得着生命。他要把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是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自己。当你在捆绑的当中，在脾气啊，在我们很多天然生命的捆绑的里面，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捆绑能够解开？其实主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条路上我们现在有一个权柄啊，你能够做一个选择，就是放下自己，就是舍掉自己。过去所有的人他们做不到的，他们再怎么修行想要来克制自己，但是到最后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今天我们感谢主，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了，他死把我们包括在他的里面，他复活也把我们包括在他的复活里面。所以他让我们认识这条十字架的路是个非常，或者讲说最蒙福的一条道路。我们可以在十字架的路上来经历，经过耶稣基督，我们放下我们的自己，然后我们得着主，他是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是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多少时候主要我们来经历的，一次一次的，当你放下自己，好像就从一个捆绑一个锁链当中呢，主来释放我们，把这些缠绕的叫我们能够得着被解开，能够得着释放。但是我们也看到拉撒路，也就是讲到说很多的另外一些时候呢，就像拉撒路，他全身被捆着，他没有办法自己把这些裹尸布啊这些东西把它解开来，所以他需要有人来帮助。所以主说，你们啊，你们去把它解开来，叫他得着释放，叫他能够起来行走。这个就让我们认识到说，也有好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其实主有一个非常重的心意，是叫我们彼此来扶持，彼此带导，彼此来服侍的。那最重要的一个服侍，可能今天就是把我们身上的这些捆绑，那经过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我们彼此的带导，让这些捆绑能够被解开来，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彼此的服侍。所以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很多时候一句话能够叫人里面的捆绑啊，好像一下子被打开来。有的时候一句扶持的话，一句安慰的话，也会叫人里面他愿意脱离他所在的这个捆绑的里面，然后我们能够得着释放。但是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在于你愿不愿意接受别人把你的捆绑解开来呀。有时候我们自尊心放不下，你是谁啊，你来帮助我吗？弟 兄姐妹，当我们承认说，哎呀，我今天还是有许多的捆绑，我还是有许多需要帮助的，我们愿意在身体的里面，我们接受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承认说，我像拉撒路，我复活了，但是我身上还有很多的点，今天成为我的捆绑。有一个弟兄犯了罪，他怪神说，你为什么叫我遇见试探呢？你是不是可以叫我不遇见试探？但是事实上来讲，今天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向主祷告，主啊，不叫我遇见试探。其实当你如果是从心的深处，你这样子跟神祷告，主啊，你不叫我遇见试探，你救我脱离凶恶，如果这是你真心的祷告，今天你知道说四围是满了试探，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今天我们真的跟主祷告，主啊，不叫我遇见试探，其实你是回到里面，里面有一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有一个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是不能够被试探所试验的生命，超越过这一切的。所以这一个是今天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捆绑，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一起来解开这些捆绑，我们能够来跟随我们的主。但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承认我今天的光景。有一对夫妻，他们来寻求帮助，因为他们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地步。平常他们在别人的面前其实都表现得还蛮好的，别人也看不太出来说他们这个夫妻是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当有一天他们来寻求帮助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会，你会觉得说感谢主，当人愿意承认我有需要，我有一些被捆绑的，今天我需要得着帮助。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宝贵，表示说他不顾他自己的自尊，他愿意放下他们的自己，他们来寻求帮助，这是非常需要被鼓励的，被嘉奖的。而今天我们认识到说，在神的家，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我们是互相做同伴的。你说解开人的捆绑，是不是就是指出人的错误？哎呀，你身上有这个捆绑，你这个脾气必须要改变。但是你有的时候你这样子讲，你并没有办法改变它。解开捆绑，很多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说，我们是一样性情的。那今天我们有同一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能够释放我们。所以我们在彼此带导的当中，彼此扶持的当中，彼此激励的当中，彼此安慰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是站在同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捆绑能够把它解开来。因为我们不能得救了，复活了，还活在这些捆绑的里面。今天这些捆绑，有的时候光是一个人的手机可能就是你的捆绑。你说今天捆绑这些试探，不一定都是外面到底发生了多少事情，有多少人来试探你，引诱你，光是一个手机可能就把人捆绑了。今天我们就认识到说，随处随在啊，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今天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从死里面已经出来的一般人，我们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死人听见了就活了。今天我们是活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而我们更不能在活的里面，我们却仍然有许多的捆绑。求主帮助我们要怎么样解开，叫他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哈，解开叫他走。有一首诗歌也是 Charles Wesley 哈， 跟我们早上先头唱的是同一个，何能如此，如我也能。他在第三节那边讲到，多年被囚困苦心灵，黑暗罪恶所辖奴仆，你眼射出复活光线，其光闪耀满我牢房，我链脱落，我心苏醒，欢然跳跃随你前往。我链脱落，我心苏醒。今天主要我们从所有的捆绑的里面能够脱落，复活的光线照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这些活的人，复活的人，今天我们能够解开，能够行走，来赞美主。